突然在亚伯拉罕面前显现了、经文告诉我们有几个人，有三个人哦，有三个人。那这三个人非常特别，因为那个时候在这边特别说，在中午的时候，那时候正热，所以在一般来讲，在那个时候呢，没有冷气的车子，所以很少人在旅行啊。然后这三个人好像也没有流汗，然后突然呢就出现在亚伯拉罕的面前，所以亚伯拉罕就从他们三个人的神情，他们出现的方式，就相信说他们不是一般的人，不是一般的人。当然这三个人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呢，其中有一个人对亚伯拉罕说，他说什么，他说耶和华岂有什么难成的事吗？到了日期，明年这时候呢，我必回到这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那时候撒拉几岁了？89岁。而且圣经清楚告诉我们，撒拉什么？他不生育。所以亚伯拉罕他原来对后裔的盼望，首先他带着他的侄儿罗德出来，他以为说这是他的后裔。后来当罗德富有了怎么样，就离开他了，跑到索多玛去了。然后他又以为他家中的仆人可以继承他的后裔，神说不是的，一定是从你自己所生的才会是你的后裔。所以亚伯拉罕怎么样，他就听了撒拉的话，跟撒拉的欠生了一个儿子，叫做以实玛利。可是在这个时候，神再一次向亚伯拉罕显现，告诉他说什么，不是，是谁生的才算是你的后裔啊？要是你自己的妻子撒拉生的才算是你应许的后裔。所以在这一章我们看到神向亚伯拉罕显现，首先告诉他在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而且你要从你自己妻子撒拉得到那位应许的后裔。这是第一个信息。讲完这些话以后，然后呢这三个人他就继续带着亚伯拉罕走。在接下来的经文，神要继续向亚伯拉罕知道，不错，在耶和华是全能的神，而且他也是怜悯人的神，然后也让我们看到人应该怎么样来向神来祷告。所以他们在走的时候呢，他们还有第二个任务，那他们向哪里走？就向罗德所在的索多玛的方向走。亚伯拉罕他非常敬虔，他不但宰了肥牛犊来大大的招待这三位不寻常的人，当然在这个时候他已经知道其中有一位就是耶和华神，所以他也按照待客之道陪着他们三位一起行啊，一起行。然后呢走的时候呢，这耶和华就其中的这一位就是跟他说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应许他要得儿子的这一位神继续说，他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哦，所以他就跟亚伯拉罕，因为亚伯拉罕什么是他所特别拣选的，他要亚伯拉罕怎么样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外国必因他得福，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众子和他眷属遵守我的道，就是亚伯拉罕他的世世代代后代的子孙都要遵守神的道，使我应许亚伯拉罕的话在那里成就。所以神非常乐意向我们启示什么他的旨意，他的计划。所以耶和华就向亚伯拉罕说，索多玛俄摩拉他的罪恶怎么样甚重，声闻于我，所以他要什么，要接着要去毁灭索多玛跟俄摩拉。所以当神还跟亚伯拉罕在一起的时候， 两位或者我们称为灭命的天使，他们就继续往索多玛、俄摩拉的方向前去了。所以在这前面这个几节经文里面，我们学到什么功课？我们学到什么功课？第一个，亚伯拉罕说，我所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所以今天我们第一个要学习到的功课，在这个十八章这个十六节一直到三十三节，我们第一段，我们刚刚看到是到二十二节这一段经文，首先就让我们看到神什么啊，他非常乐意向我们来启示他的旨意，因为我们人永远没有办法来认识神，除非神向我们来启示他自己。所以神把他的话语什么记载在这本圣经里，就是要来启示我们他的旨意跟他的计划。所以他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也看到使徒保罗，他特别为我们这些接受主耶稣的来祈求。我们一起来念罗马以弗所书一章的十七节，我们同声开口来念。他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怎么样真知道他。若不是神来寻找我们，将他自己启示给我们，我们没有人可以来认识神。你愿意来寻求让神用他智慧和启示的灵使我们更深的更多的来认识这位至高全能在他没有难成的事的这位神吗？接下来我们也看到神的应许还是什么带有条件，神的恩典没有条件，他白白的赐下他的恩典，赐下他的救恩，但是他的应许还是有条件。所以虽然他给应许亚伯拉罕他要成为大国大民，要赐他大福，甚至什么万民都要因他得福，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当他在世界上所行的任何事情，他都希望亚伯拉罕可以知道。但是他也要告诉亚伯拉罕说，他的所有的子子孙孙眷属他的全家都要什么遵守我的道，就是神给他的命令，然后呢要秉行什么公义，秉行公义，因为神是什么是公义的神，所以使我的应许的对亚伯拉罕的话都可以成就在亚伯拉罕的身上，甚至于在亚伯拉罕的后裔身上。可见所以新约圣经也不停地提醒我们，他说信心是与什么要与行为并行，真正的信心会表现出在我们的行为上面。所以他说信心是因着我们表现出来的行为才得以成全，否则信心呢就是死的。当然神也是这个鉴察全地的神，所以神在第二十节他说，我现在要下去，他跟亚伯拉罕说，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果然像那达到我耳中声音一样的，若是不然的话我也必知道，如果他们不是像我所知道这么坏的话我也会知道。在这里我们就很奇怪，神不是全知全能的吗？他干嘛还要亲自来检查？这里也告诉我们，神他的审判是绝对公义的，他不要人家说你在高高的天上知道一切事情，你就这样直接做了审判，而且他亲自下来，而且让亚伯拉罕知道我的审判是绝对公平的，绝对公平，而且我也给他们有什么有悔改的机会，有悔改的机会。所以神 亲自下来查看，他需不需要下来查看？他其实不需要，他让亚伯拉罕知道他是怜悯人的神，他不是那个暴君，他爱护他所创造的，可是他也不能忍受这些不公义的事情。所以圣经常常用拟人化的方式让我们看到，常常用我们的眼睛来形容我们的神。所以在箴言也说，耶和华的眼目什么无所不在，恶人义人他都鉴察。所以耶和华是鉴察人心的主，鉴察人心的主。所以在这第一段我们可以看到，他说圣洁公义的神他是审判全地的主。所以我们一起来念诗篇96篇的9到13节，我们一起来念。他说，当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全地要在他面前颤抖，因为他来了，他来要审判全地，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他的信实审判万民。请问你今天来到这里敬拜耶和华，你有颤抖吗？因为我们都要来朝见什么？这位圣洁公义审判全地的主。但是只要我们像亚伯拉罕一样坚定地信靠他，相信他，接受主耶稣基督，神就说我们就可以与他和好，也可以与人和好。接下来当神向亚伯拉罕说他要审判索多玛跟俄摩拉的时候，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就来对神说话，我们就看到有一阵的对话。让我们来念这些经文。亚伯拉一起来念。亚伯拉罕近前来说，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假若那城里有50个义人，你还剿灭那地方吗？不为城里这50个义人饶恕其中的人吗？将义人与恶人同杀，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所以亚伯拉罕他开始干嘛？当他知道他要神要毁灭索多玛跟俄摩拉，他有亲戚在那边，谁在那边？我们刚刚说他的侄儿罗德在那边。可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有没有提他侄儿的名字啊？他没有耶。他为这全城的人来祷告，他不是单单只要为罗德来祷告，他为全城的人向神来祈求。我们不知道索多玛跟俄摩拉可能有上百万的人，可能有几十万人，可能有几万人，甚至于至少我相信有几千人。我们不知道当时到底人数有多少。所以亚伯拉罕他跟神祈求说，他首先他说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因为你这个全城毁灭的话，连义人，不错，大部分都是义人，可是如果还有50，大部分都是恶人，因为那个是罪恶甚重啊，因为这两个城他们罪恶甚重。他说如果还有50个义人，这50个义人也要跟着其他的恶人一起死吗？所以他说他完全知道神是圣洁公义，可是也是什么怜悯跟慈爱。他说将恶人义人与恶人同杀，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然后他最后说什么？他说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所以你们认为亚伯拉罕对神是不是有更多的认识？他认识了 耶和华是审判全地的主，但是他愿意为索多玛跟俄摩拉来代求，因为他相信神也是慈爱怜悯的神，他不会将一人与二人同杀，不会将一人与二人同样的来看待。所以在这里我们学到亚伯拉罕是按着神的本性为罪恶之城来代求。那耶和华的回答是什么？我们一起来念。耶和华说，我若在索多玛城里见有50个义人，我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那地方的众人。亚伯拉罕说，我虽然是灰尘，还敢对主说，假若有50个义人，短了5个，就因为短了5个毁灭全城吗？他说，在那里若见有45个，也不毁灭那城。所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在干嘛？他在跟神，好像我们买东西一样，在讨价还价。我不知道你们买东西怎么买，你们讨价还价怎么还？比如说你要买一个东西，人家开价50块，你说太贵了，然后呢你说25块就好了，那你期待是什么？他会不会马上同意？他一定不会马上同意。所以你期待是，哦，那这样子可能你心里当你讲25块的时候，你可能期待说可能30块说35块，我们到中间就好了，是不是这样？你们讨价还价是不是这样？如果他说25块卖你了，哇，你就后悔，早知道为什么不讲20块，是不是这样？可是一般这种机会很少，对不对？因为你把他杀了半价，你的期待一般是可能我们到中间就好了。所以照理说跟你讨价还价的对象，可能当亚伯拉罕说50个人的时候，可能他期待说神说有100个，然后他们讨价还价可能75个也就可以了。因为你想想看，几十万人里面有75个应该很好找啊，这是亚伯拉罕的想法。结果没想到神竟然答应说50个我就不毁灭那城。亚伯拉罕后悔了没有？他真的后悔了，他马上说那四十五个就，然后你也要毁灭吧？神说45个我也不毁灭。那神是不是很恩待亚伯拉罕？所以我们看到神非常悦纳。我们为别人祈求的时候，神高兴不高兴啊？你不为自己的益处祈求，当你愿意为别人的益处来祈求的时候，其实神非常高兴，神很快的答应，毫不考虑就答应了。可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好像怎么样，得寸进尺，是吧？我们看到，所以亚伯拉罕又说，那45个好像还是蛮危险的。他说40个，好，然后40个呢神也答应了。他说30个神答应不答应啊？他说我在那里若见有30个我也不做这事。那亚伯拉罕也该停了吧？亚伯拉罕停了没有？他没有，他继续说有20个。神说20个我也不毁灭这城。就到最后怎么样，亚伯拉罕他还是忍不住了，他还是忍不住了啊！他说求主不要动怒，因为你想想看，谁可以跟你，你从50个我就给你降到20个，你还要继续求。所以亚伯拉罕他其实非常害怕，他非常惶恐，他说求主不要动怒。我再说一次，这是说什么？在那里若有10个呢？耶和华说什么？他说就是为这10个义人什么，我也不做这事。在这里为什么亚伯拉罕就停在10个？我相信神并没有说够了够了够，神绝对不会，因为神的怜悯远超过我们人能想象的，人能想象。为什么亚伯拉罕停到10个他就不敢再说了？可能第一个我相信他自己不好意思，因为他原来只说什么，只说50个，然后一直降到20个，最后他说我再说一次，他跟神说我只要再说一次。我们以为他会说只要有一个你就救，最起码救我的侄子罗德， 他讲到十个，所以他不敢再说了，他不敢再说了。可是圣经也让我们看到，圣经说什么呀？事实上，这个世界有没有义人啊？有没有义人啊？啊，圣经说，经上所记，我们一起来念。他说，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行正路，一同变为无有，没有行善的，连一个都没有。我们人都是罪人，我们的心思意念都被罪已经污染。但是慈爱怜悯的神，虽然世上一个义人都没有，但是神却差遣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让我们来念约翰福音三章的16-18节，我们同声开口来念：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在这段经文，我们让我们清楚看到，其实亚伯拉罕不用再问，因为这个世人，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义人，一个都没有，一个都没有。所以神差遣他的独生爱子来拯救我们，来拯救我们。我们得救是因为靠着接受耶稣基督，因他得救。所以在这边说，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怎么样？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所以感谢神，神差遣他的爱子，让我们可以接受耶稣，使我们得拯救，而不是靠着我们这些不能拯救自己，我们的父母也不能拯救我们自己。我们很多人说，我父母是基督徒啊，那跟你有没有关系？你要自己来相信，因为我们都是神的儿女。记得神没有孙子，也没有曾孙子，你都必须要什么？自己来接受耶稣基督。我们没有办法靠我们的父母的信仰来得救，我们只有自己，一定要自己来接受耶稣基督。所以当亚伯拉罕想到他自己也是因为因信称义的时候，他发现世界上真的没有一个义人，没有一个义人。大家想想看，当他想到罗德的时候，罗德当他富有的时候，他离开了亚伯拉罕，去到罪恶之城索多玛，甚至于当他被掳走，他应该得到教训了吧？是不是这样？他有没有得到教训？亚伯拉罕把他救回来以后，他怎么样？他还是回到索多玛去了，他并没有留在亚伯拉罕身边来敬拜神。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罗德是不是义人啊？他其实不是义人，不是神眼中的义人。好，接下来我们就来思想，借着亚伯拉罕的祷告，我们看到他按着神的本性来祷告。那我们就想，我们祷告第一个要什么态度？我想我们会来到神的面前，第一个我们必须要谦卑。过去我进出教会10多年，我一直不愿意接受主耶稣。为什么？我并不是不知道主耶稣不好，可是怎么样？我不愿意谦卑在神的面前，我仍然认为我可以靠我自己。所以当我们不谦卑的时候，不谦卑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来到神面前来祷告。所以诗篇的10-17节我们一起来念，他说，耶和华，谦卑人的心愿你早已知道，你必预备他们的心，也必侧听他们的祈求。所以只有当我们谦卑的时候，我们才会用祷告来到神的面前。而且因为我们谦卑，在这里主耶稣要告诉我们说，要存心谦卑，个人怎么样？要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亚伯拉罕他就是存着谦卑的心来向神祈求，因为他的谦卑，他为索多玛、俄摩拉来祈求。只有谦卑，让我们能够不单顾自己的事，也什么也看也顾别人的事，为别人来代求，得蒙神的喜悦。所以我们要祷告，我们必须要有谦卑的心。然后呢，圣经接着告诉我们说，祷告要恒切。罗马书十二章十二节，我们同声开口来念，他说，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祷告要恒切。所以我们盼望带来我们的喜乐，患难中我们必须忍耐，然后祷告要恒切。所以在讲祷告要恒切的时候呢，耶稣也用了一个不义的法官来做比喻，对不对？他说要他做一个比喻，要人什么常常祷告，怎么样不可灰心。我们是不是常常祷告有灰心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灰心。他就用这个寡妇跟这个不义的官，他说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得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因为在那个故事里面，那寡妇不停地来求这个不义的法官，因为这是他唯一的指望，唯一的指望。因为他不停地来求，那个法官嫌烦了，他就说好，为了不要他继续来怎么，我就应允他的祈求。他说如果连那个不义的法官都这样垂听我们的祷告，那何况那位爱我们的神呢？所以我们祷告要恒切。然后呢，祷告还要什么？还要警醒祷告，免得什么入了迷惑。因为在客西马尼园，主耶稣要离世走上十字架之前，特别跟门徒说，你们要什么警醒祷告。结果这些门徒在干嘛？都睡着了。所以当耶稣被抓的时候，他们都逃跑了，都逃跑了，一直到耶稣复活再把他们重新的建立。这边告诉我们说，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怎么样却软弱了。真的求神怜悯我们，常常花时间与神亲近，因为常常我们体贴肉体的软弱而远离了神。然后也在以弗所书六章的十八到二十节，让我们一起来念。他说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传讲福音的奥秘，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当我们警醒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放胆来传讲福音的信息，带领我们周围的人都来认识耶稣基督。最后我们会祷告，因为我们相信神自己宣告说他是怜悯有恩典的神，他有丰富的慈爱和诚实，他愿意赦免我们的罪过跟过犯。虽然他也是公义的神，但是他万不依有义的为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我们的罪债。所以我们虽然神的是审判公义圣洁的神，但是他的怜悯向审判夸胜，他的怜悯胜过他的审判。然后呢，我们也要相信神一定会把最好的给我们。所以耶稣做个比喻，连我们做父母的都知道要把最好的给我们儿女，何况我们的天父呢？我们的天父呢，他要把圣灵赐给我们，来带领我们每天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所以主耶稣他就是因为相信神的旨意，所以他在最后祷告，他说什么？不要照我的意思，而要照你的意思。所以腓立比书也特别提醒我们说，我们要以感恩的心来向神祈求。你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大部分是什么？ 有抱怨的心，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临到我？所以他这边提醒我们说，我们要翻转，我们要以感恩的心，因为相信神一定会把最好的来赐给我们。也因为这样的坚定的相信，我们愿意顺服神绝对的主权，神绝对的主权。那接下来我们很快想一下说，为什么神不垂听我们的祷告？神不垂听我们的祷告，为什么？因为第一个，我们要省察自己，因为神说，我们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并不听。所以什么？罪拦阻了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罪拦阻我们的祷告，所以我们要求神为我们造一个清洁的心，赐给我们有正直的灵。所以求神怎么让我们省察自己，除去我们心中一切的罪孽。然后呢，我们常会抱着一个错误的期待跟虚妄的要求，因为我们常常要一些啊六合彩现在可能上亿耶，求神啊，你帮助我们，让我可以中奖，这个得不得神的喜悦？我相信神不会垂听。主耶稣啊，我明年要考很重要的事，求你帮助我考高分，可是你自己不读书，神会垂听这种祷告吗？不会。神把一切自然的定律都已经设好了，神不会违反他自然的定律。所以我们人还是有人的责任。所以在这边说，如果我们是有错误的期待跟虚妄的要求的话，神是不会垂听的。所以亚伯拉罕他是按神的心意，按照神的本性来跟神求，这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当然最后可能也是我们最难学习的功课，就是在祷告中我们要等候，可能时候未到。所以诗篇33:20我们起来，他说，我的心啊，向来等候耶和华，他是我的帮助，我的盾牌。等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功课。所以在上个主日，徐牧师也跟我们讲，在等候中要让我们可以经历神的怜悯，在等候中我们也要相信神的大能，我们要什么？艰辛的等待，相信神一定会把最好的给我们。所以我们从亚伯拉罕对神的祈求里面，我们一起来思想，一起来学习。第一个，我们要常常的自我省察，求神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第二，我们要相信神的信实，他一定会把最好的赐给我们。至少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不单单求自己的意思，而是向主耶稣对神祷告说，愿你的旨意成就，愿指的主的旨意成就。然后我们要做的就是什么？全然的相信跟幸福顺服。现在我再请我们的敬拜团队上来，再次来带领我们来唱《信靠耶稣真是甜美》。